嗰度娱乐，中共勒令整改中国四大卫视。分析话，蔡英文接受 CNN 采访，释三大信号。新西兰率先响应 AUKUS 专家式因诱。缅甸军方判昂山素季助手20年监禁。世卫表示 G20 领袖有能力结束新冠疫情。美校区禁学生，万圣节扮犹如游戏角色。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崔氏，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30号，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当局近期加大力度整治中国娱乐圈，在前一段时间封杀一些明星艺人之后，现在又将目标指向了中国大陆收视率最高的四大地方电视台，称其过度娱乐。12月29号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当日约谈了上海、江苏、浙江、湖南广播电视台，因为监管部门指控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过度娱乐化、追星炒星等问题，认为必须对其进行坚决整改。监管局还要求这四家电视台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政治家办台等。据报道说，这四个省市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东方卫视、江苏卫视、浙江卫视、湖南卫视是大陆收视率最高的卫视，其制播的综艺节目流量、话题性均居前列。比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浙江卫视的《中国好声音》、《奔跑吧》、江苏卫视的《新相亲时代》等。事实上，自从中共今年早的时候开始整肃艺人明星起，娱乐圈早已经闻到气味。今年5月，中国好声音传出停止2021年所有海选的消息，热门选秀节目创造营2022年的海选亦全面终止。在这个月中，快乐大本营亦传出要无限期停播的消息。中共广电总局29号还宣布，将从今年10月至明年底，在全国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视听节目中展开我们的时代主题作品创作展播活动。外界分析，这个就是摆明中共要给这些广播电视台只宣扬中共的主旋律，成为当局赤裸裸的维稳后事。这个消息一出，引发中国网民他们的一片哀鸣。微博相关消息下方有网民留言表示，救命啊，给我们普通老百姓一些娱乐空间啊。有网友质疑说，看电视就是为了休闲娱乐，难不成还要上政治科？看24小时的新闻联播重播，直接将综艺禁了算了。还有网友说，连娱乐都不得，干脆将所有电视台都关了，它看央视就好了。现在已有 80% 的电视台都已经抗日神剧了，还要限娱乐，看以后有多少人会看电视呢？不过亦有网友说，这些根本影响不到他们，因为他们一早就不看内地娱乐节目了，暗示现在都在翻墙看海外节目。在美国的支持下，台湾近日多次高调亮相国际社会。台湾外长吴钊燮访问欧洲，呼吁热爱自己的国家联合抗共。总统蔡英文接受 CNN 的采访，首次透露美军在台协助训练的情况。时事评论人士秦鹏表示，蔡英文受访释出了三大信号，而内忧外患的中共根本就不敢打台湾。秦鹏认为，蔡英文这次受访发出的三大信号是：一，在美军驻台问题上有了明确答案，防止了误判；二，美国等盟国保卫台湾的问题更加清晰化，即从战略模糊转往战略模糊兼策略清晰或结构性的战略模糊；三，在和中共国的关系上，台湾继续传达了台中互不隶属的讯息，和美国一起在国际发展空间设向抢。秦鹏表示，目前中共内忧外患，其实根本不敢打台湾，就算打也是在几年之后了。他说，习近平为争取连任和国际空间，在辛亥革命11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讲要和平统一。他还认为， 蔡英文在受访中说，愿意同习近平对话，好好将球踢咗俾习近平，因为在过去嗰几年，是中共为咗打压蔡英文而唔再同佢谈话，在国际事务、两岸贸易等故意设置咗好多障碍，企图迫使蔡英文屈服。台湾淡江大学外交系主任郑钦毛认为，蔡英文在受访中讲的这些话，应该是在同美方沟通后的表态，主要的目的是吓咗中共，警告其不要采取军事行动。他说，从中共军方很常规式的回应来看，他们应该还未有找到更好的因应方式，仍然起到研究对策。郑钦毛分析，台美领导人近日的表态，只是担心习近平在权力挑战下可能采取军事冒险。他说，极权体制向来是穷兵黩武，这个不足为奇。不过他认为，如果习近平真的需要一场战争来巩固权力，中印边界应该是更好的选项。台湾国际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军事专家李正修则表示，习近平对中美军力差距心知肚明，因此习近平目前没有开战的心理准备。他觉得习近平只是想利用美国的压力为自己延长任期找藉口而已。新西兰近日一改过去不选边站的立场，第一个表示可能会加入美英澳三边防卫同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时事评论员黄克10月29号分析了新西兰现在决定同中共拉开距离的三个原因。9月15号英美澳领导人宣布建立三边军事合作关系，目的是重击中共，此举令中共怒火，并极力拉拢各方反对美中澳同盟。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一贯不表态的新西兰却成为了第一个响应美中澳同盟的国家。黄克分析说，新西兰之所以要这样做，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美中澳同盟对新西兰各派政治势力的刺激太大，五眼联盟的五国可讲是话同盟同种，而现在英美澳三国抱团，比新西兰有产生严缺的感受。新国际问题专家杰弗里表示，外界普遍认为新西兰不参与新同盟是同美英澳产生了裂缝，而这个可能被中共利用，这个就迫使新西兰当局必须在美国和中共之间做出选择。第二，新西兰发现了在经济上依赖中共的危害，虽然中共国连续多年都是新西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但是新西兰目前正在试图走多元化的路。10月20号新西兰和英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协定一旦生效，两国将互免 97% 的出口商品关税。第三，中共的战狼外交和全球野心亦比新西兰有了戒心。早在2018年7月6号新西兰国防部公布的战略防卫政策声明就指出，中共正在破坏区域稳定，威胁到新西兰的国防安全，中共在南海进行军事化行为，拒绝承认国际仲裁，是对全球包括新西兰在内的战略威胁。黄克表示，随着中共本质的日益暴露，中美两国对抗格局的持续发展，新西兰在权衡利弊之后仍然选择在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内，这个就意味着中共试图建立的大周边外交已经破产。10月29号缅甸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昂山素季的助手温庭20年监禁，这个是军政府在发动政变之后首次针对昂山素季前政府高层官员判刑。今年2月1号缅甸军方发动政变，推翻了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并拘押了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多名官员。此后缅甸爆发了多次反对军政府的抗议活动，但是全部遭到安全部队的镇压。据政治犯协助协会的统计，缅甸已经有1220人在军方的暴力镇压中丧生，至今缅甸局势仍然在动荡之中。温庭是缅甸前议会议员，全国民主联盟发言人， 亦是昂山素季的重要支持者。2月5号温庭在被捕时通过手机对路透社话，好耐以来我们一直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因为我们这一生没有做错过什么。温庭的女儿29号表示，这个荒谬的判决是一件令人悲伤和愤怒的事情，这种不公正的作恶者将为此承担责任。温庭的律师表示，目前温庭的健康状况良好，并将准备上诉。国际危机组织缅甸事务专家霍西认为，这次的判决表明缅甸军政府确实想要惩罚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文民领导人。昂山素季目前受到军方一系列的指控，其中包括拥有未登记的对讲机、违反新冠疫情限制规定、触犯通讯法和煽动公共骚乱等。缅甸军政府说，他们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季领导的政府，是因为文民在2020年11月的选举中存在欺诈行为，才能够以压倒性优先获胜，但缅甸选举委员会否认了军方这个讲法。20国集团峰会将在10月30至31号在罗马举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号对20国集团国家领导人喊话说，如果他们在政治和财政上做出相关承诺，现在就有能力结束新冠病毒疫情。谭德赛在28号在世卫组织日内亚总部举行的例行新冠疫情通报会上讲的这一番话，他表示全世界20个最大的经济体礼拜六要在罗马开会，而全世界目前处于一个决定性时刻，需要决定性的领导使全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他在会上宣布了一个由世卫管理的全球应对疫情工具加速获取新战略，该战略希望国际社会投入234亿美元，用以解决全球在疫苗、测试和治疗方面的不平等问题。谭德赛呼吁20国集团给世卫新战略提供充足的资金，并采取补充措施预防未来的瘟疫大流行。他说，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就有能力做出必要的政治和金融承诺，从而结束这一场瘟疫大流行，并预防未来的危机。在通报会上，谭德赛总对近期欧洲疫情升温提出警告。他说，在这个礼拜全球染疫数出现了两个月来的首次增长，而欧洲大增的染疫率抵消了其他地区的染疫率下降。他认为这局面说明全球疫情大流行还远远未有过去，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欧洲国家新增的染疫数达160万，比前一个礼拜增长了 18%。 在同一阶段里面，美国新增染疫数为 51.3 万，仍居世界各国之首，不过这个数字比前一个礼拜下降了 12%。 英国紧随美国，染疫人数约为33万人，比前一个礼拜增加了 16%。 第三个是俄罗斯，新增病例约为 24.9 万人，增幅 16%。 韩国连续剧《鱿鱼游戏》近日红遍全球，但是剧中的暴力元素引起了各地家长的重视。美国纽约州最少有三家学校近日宣布，不允许学生他们在万圣节穿着《鱿鱼游戏》中角色的衣服，以避免鼓吹暴力。《鱿鱼游戏》这部剧本来就禁止19岁以下的细路观看，原因是里面有些暴力和惊慌恐惧的场景对细路仔发展不利。据美国媒体 CBS 报道，纽约的费耶特维尔曼纽斯学区监督泰斯表示，这个学区会在10月30号万圣节前公布准则，其中包括禁止学生着一些可被视为武器、太暴力或令人害怕的服饰。这个学区一些校长已经警告说，由于游戏中的部分场景鼓吹暴力的游戏并不恰当。英格兰中伯福郡市政厅早前亦通知当地家长，他们收到投诉有学生在校园内模仿《鱿鱼游戏》剧中的部分场景， 并强烈建议家长他们不要让小孩观看这个剧，因为其中有很多的暴力场景。比利时一家学校近日亦表示，有学生在学校模仿剧中的游戏，导致落败者被其余学生惩罚为殴。因此该校在面书上呼吁家长要管好自己的细路。澳门教育和青年发展局则将该剧集称为某某游戏，并同学校同家长讲，如果细路仔睇咗呢个剧中嘅暴力血腥部分，会对佢哋产生心理上嘅影响，因此强调呢一部剧集唔适合少年儿童观看。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鍾意我哋嘅频道，欢迎你订阅同分享。多谢你嘅收睇，再见。